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前一集菩萨跟大家谈了求悟般若前应当注意事项中所应修集的福德资粮，那这其中包括了三福敬业、十善业、布施法等等。今天三乘菩提概说的内涵要和大家继续谈一谈所应建立的正确之中、正确之见其中的一部分的基本佛法之见。求悟般若之前，第一个也是一定要的有的之见，那就是佛法不只是限于学术研究的层面，真正的佛法是可以亲证的。因为透过亲证以后，互相间在讨论佛法的时候，也不会有矛盾之处，只会有法义深广差别的不同，但是仍然是一味的。这不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就故意跟别人说，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所以义理的开导或是修持的指示都是通过理性而有丰富正确的内容。由于通过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所以弘传中的佛法可以是多彩多姿的。从表面上看起来，那这一句话彰显说这位学者他是有崇高的见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把佛法的层次从迷信提高到理智上来，那这当然是应该要广泛受到学佛者所赞叹的。因为佛法正应当使众生离开种种世俗的迷信，而走向智慧的境界。可是要请大家静下心来思维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理智是什么？理智是在世间种种良善法的基础下，依于自己曾经熏习了知的知见，那么再加上透过意识的思维分析整理，而得到一个可能是正确的看法或做法。好，为什么说可能是正确的呢？因为 世间种种良善法的基础就已经随着时空会有所改变，更何况说每一个所谓的自己，他所曾经熏习了知的知见更是千差万别。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通过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所得到的佛法，当然就是可说是多彩多姿了，那当然也就是可能是正确的，而也有可能不是正确的。在这种状况下，所以他才又说，佛教的佛的教说，菩萨与祖师的弘传，都是适应不同的时间、地区、不同的根性好乐，而给予适宜的教导。所以方便有多门，或浅或深，或是或离，有些是不相同的，有些似乎是矛盾的。那我们来想一想说，假如佛所说宣说的教法还有可能说似乎是矛盾这种状况出生，那么不就意思说佛仍然未成佛？那这就不免有谤佛的成分在了。这就好像说佛的五十说法，华严时啊、阿含时啊、般若时、方等时、法华及涅槃时，那有人就因为前面这样的这种说法的缘故，然后就说这个佛的五十说法怎么一下子又说空，一下子又说有，那么就觉得说是不是前后说法矛盾？可是佛的说法不会前后矛盾，因为理智思考判断的缘故，就在不知不觉中造下谤佛的恶业。那么你还要认同像这样的学者，这种似是而非的通过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的佛法吗？因为尽管是方便有多门，可是这方便多门的八万四千门所指的标的应当都是一样的才对啊。那么所以最后成佛以后应当是叫做佛佛道统。假如说某甲依于他自己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而得到了某一种法，然后就以开悟的贤圣自居，而某乙以他的理性随机适应自由抉择得到了另外一种法，也宣称是开悟的，乃至某丙某丁等等亦复如是。那结果也许某甲某乙某丙等所证的都不同，也许是某甲某乙所证是相同，但是又与某丙某丙某丁所证的是不同。那这样可想而知，就是其中一定会有错误的。那结果就变成佛法，因为佛法所证悟的标的就变成了很多种。那么可想而知，当这些人假如啦哈，这些人都成佛了以后，就会产生什么佛佛道不同的情况。楞严经里面说，因地不争，果遭迂曲。要如是因才会有如是果。假如说因地所证的是用意识思维所得的因地心，而不是真正法界的实相，那将来成佛之路就多所迂曲，乃至无法成就。法界实相的如来藏是本然就在的，所以称为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而不是以意识思维所得的，不是以意识思维所得而产生了某一个法，那这样就会变成本然不存在， 是后来才出现的，就变成有所生的法，那当然就不是法界实相的不生不灭。而这个法界实相一向是不可思议的，那假如你通过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就已经落在思议之中了嘛？思议就一定会落到六尘境界之中，那这样所相应的就不是法界实相了。那再请问说，你会说历代的祖师的棒与喝是理智的吗？啊，历代开悟的祖师所证的都是因地心，与佛诸佛的果地觉都是同一个心，叫做第八识，都不是个别思维想象所得，而是清正每一个人本有的真心。其实啊，这位善知识的做法恰恰就叫做把佛法浅化与世俗化，这反而应该是佛教界极大的隐忧啊，因为这样会带领了一股不求实证而只在表象上的佛法做学术研究，因为为了博得名闻利养，所以有这样的风潮。那此风若长，从此以后真正的佛法就会逐渐在世间消失了，这绝对不是广大有智慧的佛子所乐意见到的事情。所以你假如有心想要修学求证般若之前，应当有的也是一定要有的第一个知见，就是真正的佛法是可以清正的，而依于这个知见，就有可能会引生另外一个知见出来，佛法容许在法义上辩证吗？因为各家各派都宣称自己所证的是正确的，偏偏各家各派所证的内涵都不竟然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到底是要互相包容和谐共存呢，还是要针对法义上的是非而加以辩证呢？一般人的看法可能是会偏向前者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各说各的法，秉持着人类和谐共存的美德，哎呀，岂不皆大欢喜呀？好，大家也多半会这么想啊。虽然各家各派所证的内涵都不是完全一样了哈，啊，反正每一个人就去随他的因缘去亲近他所想修学亲近的法，那又何必要互相辩证呢？因为法门八万四千，门门都可入嘛。其实呢，我个人也是随喜这个看法了。毕竟每一个人过去生生世世所熏习而喜好的法门是各有不同的，并且随着每一个人福德因缘的差别，今世所会修学的法门当然也就会有所不同。所以当然不应该说只去学某一个法门而不要去学另外一种法门，但是这样的说法是应当要有一个前提的，也就是说各家各派所说的内涵应当是正确的佛法才可以。这意思是说，真正的菩萨不可能看到学人被错误的知见所误导而不出来做法义辩证的。既然叫做法义辩证，当然就是针对哪个法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而正确的法义又是如何，这样加以一一详实的说明，目的是要让学人可以舍弃错误的知见，那不但不会有一生修学唐捐其功的遗憾， 也不会因为修学错误的法，而有可能导致造作毁谤真正法的恶业，舍报之后因而下三恶道去受种种的苦。所以菩萨不可能看见学人被错误的知见所误导，而故意视而不见，做烂好人，而不出来做法义辩证的。可是，虽然叫做法义辩证，只在法义的对与错上面做说明，众生往往不知道说错误法是从哪里而来的，所以就有可能依然跟着换汤的假名善知识而继续学错误的法。哎，为什么说叫做换汤？因为这个善知识它不换药啊，因为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错了，但是又怕失去明文利养，执于己见又不想改易去说政治正见，所以就变相的用不同的法相来说法。那么其实骨子里还是原来错误的法。那这样的结果，不但救不了这个善知识，也依然救不了重学的广大众生啊。这就是为什么菩萨说法的时候，不得已要指名道姓说某甲所说的某个法义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的？而正确的法义又是如何？这都是为了要让学人能够普遍离开错误的法义，而不得已这样做的。这就好像说，佛在《释迦罗越六方礼经》中这么开始：善知识富有四倍，一者欲斗止之，二者欲随恶知识见止之，三者不欲自生劝令自生，四者不喜经道教令信喜之。其中第二类的善知识就是这个样子，他不但要欲斗止之，也就是说，不但要在众生遇到了法义上争论之时，为他们详细的解说对与错，来止息他们之间的争讼。遇到了有以错误的佛法来误导众生的假名善知识，那对于那些欲随恶知识的众生，他还会进一步去见止之。这就好像说，在佛事的时候，佛广说妙法，然后又随着六师外道的足迹，一一说出六师外道的法义错在何处。这样的破邪显正，才能够让众生远离恶知识的邪见呐、啊。难不成你也要说，哎呀，佛这样做是不如法的啊？当然不会嘛。有一些人，他总是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他会怎么想呢？哎呀，你这样说固然也有道理啦，哈。可是我还是应当坚其己见，说只管自修做好就好，不要去管别人的法义错误之处，或者是说他以何种错误的法来教导众生。你这样的自修其身，这种善心，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随喜也要赞叹的啦。可是问题是，哪一天那位被误导的学了错误之见的学人，正好是你的家亲眷属。当你明明看到你的眷属，就会因为学了错误的法而下堕，乃至现身就会失财失身。那请问，你又作何感想啊？当然，除非你是不知道说对方所说的法是错误的，或者 不知道说学了那种错误的法，它的后果是什么。好，继续来说，求无般若之前所应当具足的两个大部分的知见，第一个是为求无般若所需具备的基本佛法之见，第二个讲的是应当具足动中定力，作为能够开始进入参就的禅法之见。菩萨应该从福与慧两者去具足，因为想要求悟般若之前也是这个样子。如同前一个科目里面说明说，修福的目的是要使证悟般若的因缘越发的成熟，而不要受到阻碍；而般若的正知正见的熏习是要使求悟般若的方向不要偏差。那这具足福与慧两者，总括来说，就是要从六度万行来实现。因为平时导师《金刚经》中通里面就曾经说过：“五度修福业，平之得般若，后无住行施，福至无能比。”修福的部分，不管从三福净业、十三业来说，都包括在布施等的前五度之中，而再加上第六度的正确知见的熏习，才能够在福德因缘成熟的情况之下，自自然然地有之机会亲证法界的实相，也就会有初分的般若智慧。可是，这里所说的六度修福慧，应当把它的范围看得大一点，不能说只看到今世。换句话说，有时候可能已经在过去世修集足够的福慧，今世只差般若之见的熏习就可以悟入；有时候可能是过去世修集的福慧还不具足，今世还得要加功用行去补足它；有时候可能是过去世修集的福慧还远不具足，那今世虽然在加功用行，也没有办法使因缘成熟。那这个时候就只好尽人事，但是不是听天命哦，而是要看善知识的方便善巧啦。或者求悟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留到未来世再去实现了。所以，修学佛菩提道的行者，眼光就必须要看得更远一点。好，现在来说说为什么要修六度来修福慧。首先说布施，因为财施的因缘可以让你未来世得到大富贵。法师的因缘可以让你未来世增长大智慧，当然无畏师可以兼含于财师跟法师之中，而这三者以法布施最为殊胜。当然，这个前提是要布施正确的佛法，而这其中又以能布施了义的法为更胜妙，因为这是能够引导众生进入三乘菩提的。是修学佛菩提道众生所应当修集的福德。然而，当你还不能为众生说三乘菩提之前，也可以方便用真正善知识的著作跟人家结缘，这样同样也是法布施的一部分。第二个说持戒，持戒的目的不但是在不侵犯众生的止过这个部分，进一步还要有利乐成就众生善境业的扬善这一部分。而因为持戒的缘故，未来是感生人天尊贵，自自然然而脱离三恶道，当然也可以用自己持戒的功德，这样转而让众生持戒，同时也可以令他们免除三恶道之苦。第三说忍辱， 因为忍辱的因缘可以除去自身的嗔恚之毒，也教令众生同样可以除去嗔恚之毒。但是接下来部分因为时间不够了，暂时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正觉教团电视弘法 DVD 专辑三，全套12片，内容系依平时导师巨著《中通与说通》一书为本，详细阐述如何借教悟中，契入大圣般若，次第迈向成佛之道，有志修学三圣佛法之学人不可不看。